的人，我们这些创业名下的人，我越能明白你的心意，越过知道如何生活侍奉在你面前，好像你恩典更多临到你的家人身上，因此当我们进入时请问天仰望你的时候，所以你就怜悯我们，就提醒我们把我们带到更高之处，好像我们在这里所听见的所看见的是主耶稣基督。谢谢主，带领你的教会每次聚集都有丰富的同在，好像在这里充满自己的恩典，充满自己的丰富。谢谢主，这样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救。那早上我们来看以赛亚第六章。前面第五章呢，先知以赛亚借着葡萄园这个比喻来说到神的百姓，神在他们身上是怎样的栽培，怎样的供应，怎样服侍保护他们，神在他们身上就有一个期待，就是他能够结出一个好的葡萄果子出来啊，能够结出那个供应，结出那个公平。但很可惜，神虽然在他们身上有许多的工作，许多恩典呢，但是神的百姓最终所带出来是令神很失望的哈。所以从第八节以后，神就指出他们许多各样的罪恶，然后说到他们有些灾祸要临到他们身上哈。所以我们看到什么？第五章末半段一直说到神的审判管教，最终所带的结果呢，就是被掳就是被仇敌吞灭哈，所以好像在整个局面当中，我们看见是一片黑暗的一个光景笼罩在以色列百姓的中间。但是第六章呢，又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机啊，这个转机是什么呢？那是让先知以赛亚看见一个异象啊。那这个异象是什么时候看见的啊？第六节第一开头要告诉我们说呢，是乌西亚王崩溃的那一年。崩溃那一年呢，先知耶利米以赛亚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我们知道去读君王时代那些历史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乌西亚基本上他还算是个好王他敬畏耶和华，所以神当然是帮助他让他神常打败许多仇敌神叫他强盛起来但是没有想到他强盛以后呢，他心高气旺他以为他自己可以自己好像叫这个国家强盛起来，他名声也传到外邦结果他就跑到圣殿里面烧香我想这个故事我们都非常熟悉他到圣殿要去烧香的时候呢，有祭司在那边制止他，他说这个烧香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烧香是养子孙的事情的职分。但是乌西亚乌西亚王呢不听就发怒直接叫他长大麻风长大麻风，他很惊慌的他就跑出圣殿，然后就住在另外宫殿里面就不能继续做王，就那在那时候呢，他儿子约坦就起来带领他治理国家那到底他得了麻风病多久以后他才过世，神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呢，当他崩溃那里的时候呢先知耶利米看见有这个异象那为什么在这个关头当中想让耶利米看见这个异象？很显然我刚才提到说乌西亚基本上他是算个好王，所以虽然他到末了说这么骄傲神那得了大麻风所以我想也许当时整个百姓整个情形来说可能还是有一个期望因为有一个算是个好王的人，虽然那时候他已经不在坐在王位上，是他儿子来代理他治理国家那时候他儿子还没有登基做王，因为乌西亚还在但是可能在整个犹大国的光景一直都不好，所以偶尔出现一些好王话，也许多少对以色列对当时犹大国可能百姓也是多少充满一点的期待那我想先知以赛亚可能也有这个心情所以当他 知道我们过世的时候呢，可能它里面有一些焦虑，有一些怎么就是到底那这个国家到底要怎么往前去啊？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就让他看见这个异象，看见主坐在高高宝座上。那怎么是宝座？宝座就是说神在那里仍然是管理一切，神在那里仍然是治理一切啊。虽然地上这个王过去了啊，但是神宝座权柄仍然在那里。我想这是神让他看见这个异象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啊。然后他说他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啊。那这个衣裳到底是什么衣裳啊？我们知道启示录第一章施洗约翰老约翰他也看见一个异象，他说看见好像一个人子，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啊。那我想那个就是指的主要是基督来说的。所以以赛亚在这里所看见这个神，看见这个宝座，坐在宝座这个神，这个属于他衣裳垂下，不仅是垂下，他遮满了圣殿。那你说圣殿是代表神这个同在啊？当然圣殿一方面是可以说到新约我们就更清楚，它是代表神的百姓。所以神让他看见，虽然地上这个君王过去了，可能人心中动荡不安，好像有一些焦虑的时候呢，他看见神坐在那里，主坐在那里，并且是高高的坐在那里，他仍然管理一切，他仍然控制一切，他掌管地上所有事情，那当然更是掌管神的百姓的前途。并且他说衣裳垂到垂下遮满圣殿，那表示说这个衣裳把整个圣殿遮满了，那说到一个保护人人在这里，是一个完全的保护。所以我想当然先知他不一定明白那么多啊，但是我们今天读这些旧约的时候，我们是从新约的角度、新约的观来看这些历史所发生的事情，它所要代表属灵意义是什么啊？所以看见这个衣裳是把整个圣殿遮蔽起来，在那里有一个保护，这个保护是谁？这个保护是坐在宝座上那个是那位神啊。我想，这个都是。以赛亚稍微懂这个意思的话，我想他心就可能就比较平静，能够安息下来啊，并且底下又告诉我们这个撒拉弗势力也在那里啊。那这个撒拉弗，到这个撒拉弗读英文圣经的话是多数的啊，多数的。他说各有六个翅膀，两个遮蔽，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啊，然后两个翅膀在飞翔。我想这些就属灵的意义来说呢，翅膀，我不知道斯拉夫就是天使使者，使者是在受差遣执行神的旨意的受造者啊。那他说斯拉夫有六个翅膀，但是两个翅膀是遮蔽，他们是生在神的宝座面前，生在宝座周围啊，所以遮蔽就是把自己掩盖起来、遮蔽起来，让人看不见他的脸。这也是说明当人势力在神周围的时候，人应该遮蔽，人应该是隐藏自己，让人看不见这个侍奉的这个使者啊。那是两个翅膀是遮脚，遮脚是一个走路是比较污秽肮脏的地方，是沾染世俗的地方，那当然是比较不好，所以这个脚也是被遮蔽起来啊。所以一方面人是在神面前，撒拉弗是在神面前的时候，他是隐藏起来啊，他在那里也知道自己一些丑陋、一些不好的地方，在那里好像遮蔽起来啊，遮蔽起来。那是两个翅膀在飞翔，那飞翔就是在表明执行神的托付，执行神的旨意啊。然后并且跟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三次讲圣哉圣哉圣哉啊，表明说坐在这个宝座上的这位主，他是一个圣哉，不仅是一个圣，两个圣，三个圣。所以有人说这个可能是说明那个三而一的神都是圣的，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圣的啊。然后耶和华他的荣光就充满了全地，表示这个神荣耀神的荣光就充满了整个全地，因为这位 做宝座的主，他是充满了圣洁，充满荣耀。当他显明出来的时候呢，当先知看见的时候，这是充满全地的这位荣耀主在那里坐在宝座上，他永远是被摇动的。人地上的人事都在改变，但是只有这个坐在宝座上的主，他是永远不改变的。为了就是让先知以赛亚看见这一幕景象，这个意象的时候，我想让他里面可能有一些一些的信心把握啊。不仅是这样，他说当这个撒拉弗是个狮子在呼喊的时候呢，他的声音能见的根基都震动，充满了原因。那等于说在那时候显出来光景的时候呢，地都在震动，全地都在震动。我想震动还有后面讲说这个圣殿充满了烟云那我们知道我们若是去读创世纪出埃及记开头的时候，看荣耀神在西乃山显现的时候，那一年的景象多少也是有这样的光景，那整个西乃山这么震动起来，那么有大的声音并且有烟云充满在那里。所以这是讲到神的这个圣洁，荣耀神显出来的时候，也显出他的公义展开出来让先知不仅看见神有正面像看到圣洁荣耀神，一方面让他看见这个圣洁荣耀的神坐在宝座上，他的公义显出来的时候，地要震动，真的充满了圣殿，也充满了这个烟云。所以感谢神这一幅的景象，让先知以赛亚看见的时候，不仅他看见荣耀神之前，然后他就看见自己的光景，所以他马上在呼喊说：“祸哉我灭亡呀！”他真是看见这个荣耀神、圣洁神的时候，他反照到自己身上说：“原来他是一个该灭亡的人，他是一个有祸的人。”哇，这就是我想，这是一个真正看见神、荣耀神的人。一个反应今天我们常看说我们看见神看见神，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也看见神？有一方面他是圣洁荣耀，他的荣耀覆庇从将遮蔽整个圣殿，遮蔽保护他整个地上的教会神而已。但是一方面是不是也看见这位圣洁的神，同样他也是公义的神，一方面他有恩典，他可以遮蔽圣殿，但是一方面他显出来说地要震动，人心要震动，没有一样东西人是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的。当公义的神显出来的时候，那人里面会惧怕，就像当初以色列百姓当神显在西乃山的时候，他们惧怕，他们对摩西说你不要不要神向说话，你向说话就好了。这是个很可怕的一个景象显在神百姓面前，现在是显在先知以赛亚的面前，他当然忽然说：“祸哉我灭亡了！”为什么说我灭亡？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他看见他这个嘴唇不洁的人，我们知道先知他是用口、用嘴唇在侍奉神、在说神的话，但是他现在看见他自己，好像在那里他可以为神说话的一个人，他看见他嘴唇是个不洁净的人。我们在雅各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呢，讲到一个人若是在说话上能够完全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所以很显然一个人能够完全呢，好像关键好像最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说一个嘴唇是不是能够口舌是不是能够完全不说一些不该说的话。所以雅各书第三章呢，就形容到我们这个人最难控制、最难制服就是舌头。所以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舌头是一个火，一个火，小小的火可以把整个树林都燃烧起来，那是个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的，所以很显然，先知也是要看见，原来他也是一样，是这样一种人。他是嘴唇不洁净的人，并且是住在嘴唇不洁净的百姓当中。那更不要说那些百姓，更是充满许多罪恶。 这就是第六章第三末了那里所描述的他们的属灵光景。这个从以赛亚书第一章一开头，神就这样一再指责神的百姓，那个属灵光景带入荒凉的一个光景，最终所带的结果就是神的愤怒和审判。所以先知以赛亚在这里看见他自己是怎样光景的人。所以想这些不是当时的先知在当时的百姓，实在说来接了许多话，都是一个影儿指向将来教会在地上显示的光景，也是差不了太多，没有比以色列好到哪里去，甚至有时候比他们更糟糕。今天地上教会我们常看见的光景就是这样子，都是嘴唇不洁净的人，并且是住在嘴唇不洁净的百姓当中，充满了许多罪恶。所以罗马书第三章当使徒保罗讲到有许多罪的时候呢，他基本上他归结到两方面，一个就是嘴唇舌头，一个就是脚。所以他也形容说喉咙啊，或是舌头啊，或是嘴唇啊，满口啊，都是许多败坏许多罪恶，许多那个不好的东西从我们口中出来，就像个坟墓一样，里面都是死亡的东西。然后第二个就是脚，脚就是走路，所以那个脚，人的脚在灰分所经过的路呢，都是残害和暴虐。所以基本上好像人的光景就是这样，所说的所做的所经过路都是满了败坏，满了许多罪恶。但是感谢神，底下又说因我眼见，然后呢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耶和华，然后底下又看见说有个撒拉夫回到他跟前，手里拿着一个火炭，这个火炭是从那个坛上取下来的，然后站在他嘴唇上对他说，你的罪你除掉了，你的罪恶赦免了。所以一方面以赛亚先知他看见他自己的光景是那么败坏，是这样的情形，但是感谢神，站在他又看见这个撒拉夫，有一个撒拉夫拿着那个火炭，这个火炭是从祭坛上取下来的，在那涂在他的嘴唇上说，你的罪赦免，你的罪孽也被除去。我们说祭坛就是献祭的地方，祭坛是讲到一个救赎的所在，讲到一个恩典的所在，一方面那里有神的审判，一方面那里也有神的恩典。所以以赛亚先知他看见他自己像光景的时候，底下神就让他看见这个祭坛上的火炭可以洁净他一切罪恶，除去他所有败坏。所以今天也是一样，不仅消解看见自己的光景是怎么，神也让正面看见他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赎是何等完全，是何等全备。他的所救赎，是基督所完成救赎，在祭坛上所成就的，可以除去人的罪，可以赦免人的罪。是只要人愿意来到神面前，看见自己的败坏，看见自己实在是有祸呀，看见自己实在是一个该下火湖、该被定罪的人，但是在那里有恩典。有怜悯，他乐意施恩拯救整个百姓整个教会。然后他又听见有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知道以赛亚第一章开头就告诉我们说，他做先知的时候是从乌西亚就开始做王了，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乌西亚做王几年他才开始做先知。我想应该不会到乌西亚崩溃那一年，然后神在这里才呼召说我要差遣谁去。所以他可能已经经过一段服事的年间了，已经在那进入一些祭祀的职分了，但是在这里借这个意象，神在那重新给他一个呼召，重新给他一个托付。神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以赛亚马上站在旁边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所以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神让先知看见这个荣耀异象背后有更深的一个目的，还是要差遣他，给他一个新的，给他一个新的看见，也给他新的一个托付，让他再次重新回到神的百姓，再尽他祭司，尽他先知的职分。是一个真正看见异象的人，背后总是有差遣，背后总是有神的托付在他身上。所以异象不是好像无所谓给人看见，其实很可惜，今天常常听到有些人说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什么，但是后面又有一个声音跟他说：“我差遣谁，谁可能、我可以差遣谁？”最后没有看见说这个是神所差遣的，是这个人是神在他身上有托付的一个人。所以那种所谓看见都是一个虚妄的，不是个真实的，一个真正有看见的人。背后一定带有神更高的旨意在他这个人身上，因为神不是无所谓的，好像什么人都可以看见神的异象，看见这个神。正如使徒保罗，当他还在逼迫那些 跟随耶稣的那些基督徒的时候，怎样看见人子，看见耶稣基督，然后紧接着神在那就托付他，差遣他，把他派到外邦当中来传递神的福音啊。所以当神这个呼召在显出来的时候，先知马上在那答应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神就在让他说：“你要去告诉这些百姓，神给他的托付是怎样的托付？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托付，也可以说这个托付是不可完成的一个使命。”因为神对他说：“你要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神，我们想说，神都是差遣一个人去传递神的信息，传递神的话。当然，一方面的确是要叫神的百姓听见神说，借先知的口述传递的信息是什么，目的就是要叫他们回转，归向神。但是这里很奇妙的说，你差去告诉他们这些百姓，他们虽然是听见了，但他们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那不是徒然的吗？既然是这样子，那我要去干什么呢？我讲的内容他们听不明白，对不对？我传递的他们也不晓得，那这样的工作有什么意思呢？我想常常我们是这个一个想法，但是神的确告诉他说，他所差遣百姓是这样的光景。我想有的时候有机会读到耶利米先知也是一样，耶利米人有说神呼召他也是一样，对神的百姓说还告诉他说，全地都要成为你的敌人，百姓要成为你敌人，外邦也要成为敌人，那真是很可怕一个差遣。那为什么百姓落到这样的光景，听不见，看了不晓得他说要使这百姓心蒙喜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主耶稣也曾经引用这一段的话有时候我想有时候弟兄姊妹读这一段话的时候，也是有点难明白的地方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讲了天国比喻的时候，讲到引用以赛亚先知这一段话他说他说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以赛亚的预言，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里好像跟以赛第二章中文的翻译好像有点不太一样。这里说，因为这百姓有蒙的心，耳朵花沉，眼睛闭着那在以赛这边是说，这些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喜油，耳朵花沉，眼睛昏迷。这次好像是神是叫他们眼睛心蒙喜油耳朵花沉，眼睛昏迷看不见。但是在马太福音上 所以告诉我说，因为为什么他们听也听，区分明白，看也看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耳心，耳朵花沉，眼睛闭着。所以这个原因，为什么神界先生向他们说许多话，他们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看好像也看见一些什么作为，但是却不晓得，不明白那些作为意义是什么啊？因为这些百姓有蒙了心，耳朵花是眼睛闭着。为什么是他们在这意思很清楚，就是因着他们心蒙了眼，他们耳朵花沉，他们眼睛闭着，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动作表现出来呢？底下告诉我说，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我想一个人若是眼睛看不见，他巴不得眼睛能看见，对，他一个人耳朵听不见，他巴不得他耳朵能够听见，是不是？这是个正常的情形。但是现在当然在这里所讲还不是一个肉眼，不是一个肉身的耳朵，这是还是讲到属灵眼睛、属灵的耳朵。神这样医治他们，但是他们却不愿意他们让他们眼睛看见，也不让他们耳朵能够听得见，能明白神的话，那是因为他们里面的一个刚硬心。因为他说恐怕眼睛看见了，耳朵听见了，然后心里又明白的话，他们就要回转归向神，那这样子神就可以医治他们。那意思说他们根本就不想得医治。我们说一个人跟身体有病要得医治，医生要让他治他病，要让他病可以好起来，得医治一定当他身上有一些作为，那就可能就是要有些东西要除去，动手术，有些东西他必须要不该有那么清醒。就像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医生，医生说你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因为你这样子的话，你的毛病就一直在那里。但是人舍不得那些他所喜好的，他宁愿好像他病一直在那里，他宁愿他病不得医治，因为他若是要病得医治的话，他身上必须有些该对付的、该解决的问题，甚至接受神的管教审判，这样病才能得医治，这样他们心才回转过来。但很可惜，神的百姓他们却不愿意，等于说他们是硬着景象的一般百姓，他们就硬到底，他们宁愿说我就眼睛看不见，我宁愿耳朵花沉听不见，他们宁愿一直活在那个罪恶里面，以至于神好像没办法在他们身上工作。所以这是为什么以色列百姓最终历史崛起就是亡国，就是灭亡，就是被掳的光景。这是神不得已，是因为他们自己所拣选的，是他们自己所要的一个光景，所以最终神要任凭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是有光景，他们知道他们是眼睛是看不见的人，他们也知道他们耳朵是听不见，也没办法不想听神的话，他们也不想看，他们眼睛闭着不用打开。就像保罗使徒保罗在更多在提摩太后书讲说，末世的时候人是掩耳不听纯正的话，耳朵把它遮起来，耳朵原来是没有东西遮在那里的，你不要只要没有东西手不遮在那里，人讲话就可以听得见，但是因为他不想听，这就把耳朵遮起来，这样讲话人讲话他就听不见了，听不见好像他就没有责任了，他就说也没有听见，事实上是因为他不愿意听。所以我们看见当时的神的百姓就是落到这种光景底下啊。那先生就问神说，是吧，这到几时为止呢？他就说神的百姓这样光景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他们这种属灵败落荒凉的光景，难道就是像眼睛闭着，耳朵遮住耳朵边听，就是像落在这样光景当中吗？ 好像当先知这样问的时候，意思就是说，那这样风景要维持到什么时候？底下神就回答说：直到长夜，荒凉无人居住，荒空寂，无人地图极其荒凉。比方说，这样光景要维持到他们整个国家败落、被掳。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若是有机会我们去读先知书的时候，历史书读得更详细的时候就清楚，我想先知书讲得更清楚，因为有时候历史书不过是简单稍微描述一下表面的情形，只有到先知书才把他们里面真实的光景才讲得更清楚。是很显然的，这种光景神百姓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这样光景一直要维持到神最终的审判都能临到他们身上，最终灾祸临到他们身上，使得全地荒凉没有居住，那就是整个国家灭亡，被掳到巴比伦的光景。所以刚提到说，神给先知以赛这个图是他不肯完成的，就是借着传递神的话，这些神的百姓最终是没有回转归向神，叫神来医治他们。啊，底下第十三节来继续说，他说：“尽灭剩下的人，若还有神之，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橡树啊。”那就是说，可以说。若还有神迹也要被吞灭，就是说即使如果剩下很少人数，最终他们还是要灭亡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审判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审判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当时第五章讲说神真爱你，他说我为这个葡萄园所做之的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我已经做那么多了，我尽我全心全力的一直来在他们身上施恩典，经营他们，保护他们，供他们所有需要，我该做已经做完了，好像神好像已经没有办法了，我已经把所有都给你们了，就是在你们身上有期待，能够结出好的葡萄树来，结出公义公平来，但是到了情形说我没办法了，我该做全都做完了，现在神怎么做是什么事情，神怎么做事情就是神的愤怒审判临到他百姓的身上，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光景。好，既然有一个光景，人神给人那么多，供应他们、服侍他们，凡他们所要的，好像都给他们，到了地步，他们所带出来的结果，是让人让神。那期待让整个他们身上的指望落了空啊！所以我们看见神不仅是一个没有恩典里面的神，神也是一个审判公义的神，圣洁的神。这个就是当时以色列百姓啊，当时这些话主要是对犹大国、南国所说的，当然北国更是祷告啊，北国更早被灭亡，被亚述吞吃掉啊。所以在这里，神借这个意象让先知看见神百姓属灵光景是这样子，都是感谢神。虽然前面讲到整个百姓都是没有失望的，前途是完全是没有的。啊，既然神已经讲到这个光景，直到这种情形要到几时才能停止的？他说，神说是到他们这个城被灭荒凉。在那里面居住，啊，降光景，然后停止。所以从整个情形来说，神的百姓是绝望的。但是感谢神，最后一句话，好像在这个整个黑暗当中出现了一个曙光。不然这就是先知以赛亚啊，以后都是直接读在耶利米书，同样这个一个步调，一个步骤。前面讲到审判神的愤怒， 在人们开始毫无指望当中，马上突然之间又另外出现了局面。我们说过一句话，柳暗柳暗花明啊，有一次嘛，就好像这个意思，好像就在一个没有指望当中说，突然又出现一个奇象，一个美好奇象出现了。这奇象是什么？他说，树这些像这些树啊，像被砍伐，但是那个树筛子啊，这个应该是独山啊，树筛子忍血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些树虽然被砍挖掉了，被砍断了，审判的确很严厉临到他们身上，不是只是把那个树枝摘下来，而是把整个树干砍掉，那是一个极严重的审判，是不是啊？但是他说树筛子仍在存在那里，有人说整个审判树非常严厉，把整个树干都砍掉了，但是树筛子仍然在那里。树筛子就是说，当那个树一棵树木从中间把树干砍掉以后，这个生命，这棵树的生命没有灭亡，因为它根还在那里，它树筛子还在那里。那表示说底下是什么呢？有一天，这个树筛子，这个树干留下那个树干，还会长出苗出来，在那里生命还在。只要生命还在，所以好像外面看不见生命的景象，整个树都砍掉，树枝树叶都不见了，都除掉了，但这个树干还在那里。这个就是以后先知以赛亚那么就带出来，那就是将来有一天大卫从大卫子孙当中要长出公牛苗以来，一个生命重新在那长出来啊。到十一章就讲说，耶西的本必花一条，从他的根要生个枝子，必结果实。这就是预言到将来基督弥赛亚出现，基督弥赛亚出现就带来救恩，带来救赎。也可以说这是整个以色列百姓前途命运关键的所在。虽然神审判是严厉的，但神正在为他们保留一条出路，正在给他们一个盼望在那里。有一天基督弥赛亚来到地上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以色列这个民族要重新被建立起来，复兴起来。他说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这是神让以赛亚先知看见一个荣耀像所带来最终的一个结果。感谢神，今天教会在地上是有指望的。我们今天若是看地上的教会，我想我们都可以同样感受今天地上的教会，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基本上都是荒凉，都是败落的。神的百姓是好像跟旧约时代以色列百姓差不了太多，在人来看是好死亡。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人在教会里面看见好像教会是没有前途的，然后灰心丧胆失望，甚至慢慢就离开主了，离开教会了。然后别人说，若是教会现在是这样光景，那聚会不是还什么意思呢？人只看见表面的，人只看见今天的现象，人没有看见将来将会最终所带来的结果是荣耀的。这在神话里面已经让我们看见的，神在那里在经营，在建造，一方面在那里在做拆解，来拆毁管教工作，最终目的就是让教会有一天要成为荣耀的教会。这是神的工作，神起初的心意永远是不改变的，神在教会所定的永远的命定必要成就。都是我们看见神的心是这样的话，我们想今天处在这个时代，处在这个荒凉末世的时代，我们里面仍然是有盼望的。我们不会受这个环境外面环境所人们所看见的这个情形所影响所搅扰，我们仍然愿意死守在神面前， 重新扶持他，根治他，直到他再来。这些原则已经在旧约先知里面已经慢慢都显出将来那个迹象，不过是借着以色列整个历史的过程，整个历史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都说出将来在新约时代神工作原则也是一样不改变，因为耶稣主的今日是到永远，他是不变的。我们感谢神，因为这位主他是坐在高高宝座上，在他没有转动的婴儿，这个宝座，这个有稳固的根基立在那里。虽然地上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感谢神，将教会随时基督就来坐在宝座上为王，带领管理他的教会，直到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显出基督荣耀国度在他出现。我想这是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书里面重要一个信息，国度的出现啊，这个在第二章已经提到了，以后还有好几次提到将来国度，到最后65章、66章，国度最终所带进的就是新天新地，那是直到永永远远，神在那作王掌权，直到永远。感谢主，讲到这里。弟兄们，是不从交通。不是，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好不好？
交通的很完全了哈。那个我想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可以看到呢，当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呢，神给这个以赛亚看见这个极为荣耀的异象，那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所以就这一面来说呢，以赛亚在历史上呢，他跟乌西亚王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他们据说呢是亲戚的关系，所以以赛亚也是王族的人。那他因为这一个乌西亚王驾崩的时候呢，整个国家我想受到的冲击也很大。所以呢，神呢却在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异象让他看见呢，真正的王真正的权柄的主宰是耶和华神自己。那这个看见呢，对他来说，对他的信心，对他的往后的执事并且看见神在整个犹大国还有以色列国的将来的旨意呢，都会有很重要的影响，并且让他信心坚固呢，他不再以眼见的地上的国呢来好像就定住在这里，而是看见更高这一个从永远的眼光看见神的宝座支配这一个一切所以这个意象呢对他来说非常重要。而且呢很多读经的人认为以赛亚真正的执事的开始呢，是在第6章见了这一个神的宝座，神荣耀的显现并且这一幅极荣耀图画呢在这里。然后第二个点呢，刚刚弟兄也提到呢，不仅有异象呢，也有这一个差遣那这一个差遣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呢 意象啊跟使命是一起的啊。如果真的我们看见意象而没有一个使命感的话呢，这一个意象恐怕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或者只是别人告诉我们。真正的意象是一个里面啊灵里面的开启，那这一个灵里面的开启呢，主可能会啊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使命，好、啊、像保罗一样，像这些啊巴拉巴当初受啊主的灵差遣出去做工，但是最起码呢，我们如果有一个真正的认里面看见意象，被主的话所开启的话，被主的意象所开启，一个最根本的，我们的生活会改变。我们这一个人呢，对于主、对于教会、对于弟兄姊妹的看法，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更新，会支配我们往后在教会的侍奉，在啊各样的跟随主的路上呢，整个态度都会不一样。这是一个有看见的人呢，他基本的一个改变。至于是不是神重重的使用你，当然啊，这是神的主权，但是里面的那一个改变啊，是肯定会有的啊，所以啊很重要。然后最后呢，虽然啊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啊，审判的日子已经定了，但是呢，神仍然有恩典啊，他仍然保守渔民啊，将来呢，神要复兴他们。所以虽然大体上呢，这一个他们耳朵发沉啊，眼睛闭着，然后呢，心也蒙了自由，但是呢，神仍然纪念他所保守的那一班七千人啊，在神的啊隐藏的里面呢，这一班人，神就像啊这一班啊树筛子一样呢，或者说，我这个中文圣经有注音的呢，他说是念作蹲
啊，哦蹲蹲
呀呀，树墩子呀，
树筛也可以叫筛
呀， yeah, 我不知道，
我查过了， yeah, 是为谁查的？
Yeah, 所以呢，他说这一班人呀， yeah, 神自己保守，神的旨意一定要一直往前去，神会自己保守自己的人。所以呢，感谢主，然后主耶稣要成为啊全地的王。所以每一次读以赛亚书，一面看见神的啊审判啊，神的荣耀，但是神的恩典、神的旨意仍然显在这里啊，非常让我们得激励。
好，若是没有问题，就停在这里，请低头三连祷告。总感谢你借着先知所发出、发表你的心，让你又再次得到激励、得到鼓舞。感谢你，你仍然是坐在宝座上，永远是要不摇动神，永远在那里带领地上的儿女们。总感谢你，虽然真是一个荒凉败落的光景当中，我仍然带着自慢的心来到你面前，因为只要信心创始成就耶稣，你起了头，耶稣才有工作，你出生恩典没有后悔。总感谢你，那你这些年在儿女沿着你话语的缘故，更多人体会你心意，更多所在所需要道路上带领你的家一同往前去，直到你的再来。谢谢主，早晨就带领我们进入祷告，靠主耶稣进入去。